我们三代接了你的哀歌。第三章，第一节，这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第十八节，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们低头向你祷告，主啊，我们不至于消灭，乃是因为你诸般的慈爱，因为你的怜悯从来没有断绝，所以我们能够说你是我们永远的份。我们能歌唱说你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鲜。就在今天这个你复活的早晨，你再次证明你的慈爱和你的怜悯向着我们永远新鲜。所以我们主，但愿你这复活的大能再次吞灭我们所有的死亡。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是带着烦闷的心情来，我们却带着欢乐的心情回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指望的。我们请你借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再次来教导我们，我们把这一章再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看到每一句，让我们能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再次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和爱你。我们今天要很仔细的交通一下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已经看见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是用单数的我，就是用我，然后四十节到四十七节用多数的我们，然后从四十八节再到六十六节又回到我，从二十五一直到三十九节，我们知道这是插进来的一段的话。我们已经看见过这里的我，一面是指着耶利米说的，那另一面也是指着整个西安、整个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和整个的耶路撒冷的认同，他认为耶路撒冷的损伤就是他自己的损伤。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证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八章。这些可以说给我们一把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耶利米一会儿说我，一会儿说我们。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现在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引言，就是开启整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他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我们已经说过，这里 第三章第一节，因着耶利米说，我是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所以很多解经家就问说，这个我到底指的谁说的？那么我们很明显看见是应用在耶利米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耶利米也是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所以他是用他里面的感觉来发表整个耶路撒冷受苦的感觉。那么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承认他是遭遇困苦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那这一切所有临到他的，他证明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杖不只是落在耶利米的身上，也是落在整个耶路撒冷的身上，也是落在整个耶路撒冷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杖不光是耶利米所受的杖，也是整个耶路撒冷所受的杖。那因为这个杖的缘故，他就遭遇到困苦。当耶利米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时候，他已经对他的解释，或者说对整个耶路撒冷遭苦难已经给了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因为现在他是在耶和华愤怒的杖之下，那就证明说他们已经犯了罪。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愤怒的杖特别是指着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结果现在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需要看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讲到杖，然后呢我们读到22节的时候，他那里讲到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说过，在22节以前，耶利米可以说被带到一种黑夜非常深的光景，这特别是他的心态，也可以说出整个耶路撒冷百姓的心态，是到了好像黑夜最深最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就到了22节，忽然间就出现曙光，太阳渐渐就升上来了。那里的弯是怎么转的呢？因为那里特别提到神的慈爱，所以我们要知道，一面是杖，但是另一面有慈爱。因为说那个杖就越过，越把我们带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地。但是因着那个慈爱，让我们能看见东方要升起来的太阳，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让我们读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要从第14节读起。这个乃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的话，而这里的他呢，是指着大卫的儿子说的，就是说他必为我的名，13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这个是指着所罗门说的。那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然后下面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打他。15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这是指着整个所罗门说的。所以对于所罗门，神的定规是，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但是前面说，因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使用所罗门，来神使用所罗门，但建为神建造殿宇，他所以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一段所罗门就好像代表以色列民一样，当以色列人受了神的重托，在来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叫神要眷顾他的子民。但是呢，我下面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何等的亲密。 但是三来说，他若犯了罪，我们用人的杖责打他。所以如果所罗门受了责打，那证明说他是犯罪，用人的鞭责打他。但第十五节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神借着拿单对大卫保证的一些话，因为讲到说他若犯罪有账，但另一面呢，我的慈爱仍旧不离开他。那因着这句话，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耶利米写第二个第三章的时候是根据这段话，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章我们能够明白神对于爱他所爱的，你知道所罗门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所亲爱的，这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所以凡是主所亲爱的，主一定要管教，特别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落在神的掌下。所以现在耶利米就经历了在神掌下所经历的痛苦，而那个痛苦也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所经过的。这是一节。到了第二节，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那这里的黑暗就是幽暗，而这里的幽暗呢，是下面第六节亲自为我们解释，圣灵亲自为我们解释的。第六节怎么说呢？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因着耶利米落在，因着耶利米和整个耶路撒冷落在神的帐下，经过了一些非常困苦的日子。那这个困苦的日子，他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于黑暗中，就是住在幽暗中的人。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读到诗篇讲到幽暗的时候，常常是指着阴间的幽暗所说的，乃是指着死人所住的地方所经历的幽暗来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下面第六节来说，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么圣经里面每次讲的死，都是指着和生命隔绝来说的。那因着以色列人犯了罪，而这个罪耶利米认为就是他自己所犯的罪，所以他们那个罪就叫他和神隔绝了。那神是住在一个靠不定的光中，那因着人犯罪，所以黑云就遮蔽了那个光。而什么地方有黑云，那个光被遮住了，那个就这里所说的黑暗。而那个黑暗就是死灵死亡的黑暗，是死所带来的黑暗。所以圣经里说，人如果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但体贴肉体呢，乃是死。这个死不光是死，死一定带来黑暗的。而那个黑暗是叫基督徒不能够忍受，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一直是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但是因着我们的罪，那个重重的黑云就遮蔽了神的光，结果那个结果，我们就和神生命隔绝了。那么自然在我们身上就有黑暗，我们看不见光。这是在这里大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见的。学了读圣经的人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主耶稣说啊，等到千年国的时候，当然有人要得赏赐，要进到主人的家里面，要进到主人的屋子里面享受所有的快乐，而且这个人管多少成，那个人管多少成。但有许多人呢，我们的主耶稣明明说是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说，这个黑暗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相信天主教所讲的炼狱？我们在天主教相信说有炼狱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失败的话，还是可以经过地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天主教会不敢相信他们自己是得救的，因为什么？他们要盖棺论定才可以。那么是不是这个炼狱的思想也跑到基督徒的身上来的？ 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当千年国的时候有奖赏这件事，有许多人要和主一同做事。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失败的，那就是那个不忠心的仆人那些所代表，那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么那个黑暗是指什么黑暗来说的呢？我们知道有几个非常会读圣经的，我相信这些读圣经的给你一定有相当的帮助的。其中有一个弟兄叫做哥怀德，那么这些弟兄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看一个背景。这里的黑暗是什么呢？这里的黑暗乃是指说，那个背景是指说，当一个帝王啊出来出巡的时候，他一出巡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那个四周围啊，就是在晚上也是灯火辉煌的，因为只要君王所看得见的地方，通通是明亮，通通是光明的，通通是光明的。所以如果你和皇帝一起出巡，和君王一起出巡的话，就是在黑夜也是在白昼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能在王的跟前，你只要能行走在王的光中，你就是晚上也像白天一样。你看，这实在说出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光景。什么时候我们有主的同在？就是乌云满布，我们好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黑暗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当王晚上皇帝出行，在那个灯火辉煌之外，那个光照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说你行走，你不行走在王所带来的光中的话，那个范围呢，就是那里的黑暗所代表的。那里人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不再行走在神的光中。那因着失去主的同在，因着看不见主的面光，就像这里的光景，就像耶利米的光景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死亡所带来的黑暗，而那个黑暗叫我们哀哭切齿，叫我们懊悔。因为今天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不在乎，到了那天我们就觉得没有神的同在每一秒钟都不能忍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黑暗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在这里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那就是罪的结果。结果我们现在失去光，看不见。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今天教会大体荒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耶利米的话，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光景因着与生命隔绝的缘故，我们就常常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幽暗里面。而这个幽暗是什么？这个幽暗就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这个人是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难怪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人碰不见神迹，人碰不见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们努力再努力，希望能够产生某一种的祝福。一会儿用这个口号，另外一会儿换另外一个口号。我们总是希望说能够鼓励神的儿女们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当人在那里用力气在那里做的时候，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在幽暗里面好像死了许久的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产生生命，产生生命只有一个秘诀，什么地方有光，什么地方才有生命。我们知道今天地球上所有植物的生长都是靠着太阳的，没有太阳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把那个黑云除去，我们永远这个生命，永远地上的我们这个植物所代表的生命，或者说树所代表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生长。所以这是第二章第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耶利米的感觉里面，最难过的就是这里幽暗，像死人的幽暗一样。虽然在地上好像被带到阴间的深处，那里看不见光，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第二节所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三节说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那这里他用了很重的字，就是攻击的话。然后下面对你再读下去时，你看你就继续发表，继续来形容这一段。到了第四节，他是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就是这样的情况。因着神的跳舞，结果叫我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雷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然后第六节，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第七节，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意思是说，神不只让我们落在黑暗里面，也落在艰困的里面。神把我们绑住了，叫我们没有路，因为他把所有篱笆都把我们围住，使我们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那这个就是另一个感觉。第八点，他说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能够上他。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这里不是没有祷告，这里约利米有祷告，这里神的百姓也祷告。不错，祷告能够带进复兴，祷告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主面前。但是我们要记得，这里告诉我们祷告不能够上他，好像祷告来祷告出去，神不能送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方法，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突破。许多受神的儿女因着太痛苦了，因着没有路了，就像好像把篱笆围住了，我不能出去，而且是我的铜链沉重，那个神的手实在太重，所以我们要求突破。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祷告能够突破，我们就可以突破了。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祷告不一定能突破。如果你把祷告当作一个方法，那个方法不能够突破。你以为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或者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或者一定要关上门，或者一定要上山，如果你把它当作方法，那个方法不能用。但是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祷告所以不能用，因为那个祷告不能够上达到神的面前。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变成没有路的人。你就要清楚啊，和非基督徒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个基督徒、非基督徒呢，你用四围被围住就没有路了，这是非基督徒。四面一围住一打到就没有了。但基督徒呢，四面被围住还是有路，因为那个路什么呢？那个路是往上的路。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当他离家的时候，那因着他实在是没有路了，那四周围看到都没有路，结果你知道主在梦里面给他所看见的一条路，是他从来没有梦见的一块路。从前他用自己的办法，所以呢，那个路的那头就是他所要得的好处。他用这个办法，用那个办法，用红的他，结果呢，找到路没有？他结果那个路是要把那条路什么呢？那条路就给他了这个给他的长子的名分，同时也让他开始流亡。所以这是人的路。那么等到那天雅各真的疲倦了，真的躺在旷野里面，他实在有路了。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时候，神给他看的，你在这个地方你自己以为有办法，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条条道路通罗马，结果今天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但对雅各来讲，一个像爬虫一样的雅各，他从来不知道有一条路是往上去的，结果晚上神给他看见，他有一条路，那条路走到最后乃是走到神那里去。所以有这个七使者上去下来，意思就是要把神带到地上来，要把这个属地的人带到天上去。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基础的路，但是就是连那条路也断绝了。实在说来，因着祷告，因着与主交通，
我们知道说，虽然地上有的路不通了，但那条路总是通的。因着那条路通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有路。否则的话，真是走投无路。四周围是没有路，最要紧上面那条路已经切断。那这条路切断了，就好像在打仗最危急的时候，好像失去了所有外界的联络一样。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人所达不得的、所望所渴慕的，就是希望能有一种突破。但是呢，到了一种的境地，他是什么光景也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记得，为什么神的百姓不能够听到，为什么神不听百姓的祷告？在这里很明显说，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当神的百姓们把祷告向上沉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挡住那个祷告的。那现在让我们读两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就很明白。一个是耶利米第十四章，耶利米第十四章，十四章十二节，好，我们先读十一节好不好？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特别告诉耶利米，不要为他们求，不要为他们求好处。十二节，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所以我们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连我们的进食也不行。有的时候我们普通的祷告觉得神不能听，我们以为进食就能听了。那骨子里严格说来，我们是用了所谓我们知道属灵的方法来要求一个属灵的突破，以为说我们能刻苦己心，神看看我这样进食虔诚的心情就能感动神的心了。你看你是这里神给我们开他的心似乎是硬的。他说我不听他们，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吸，他们进食白进食，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愿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时候怎么祷告也没有用，什么祷告的方法也没有用。然后我们再读耶利米第七章，第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六节，七章十六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耶利。如果你对基督徒说不要祷告，你想我们要说这个弟兄恐怕是讲异端了。怎么可以说不要祷告，但神自己说，对谁？对这个耶利米说，对耶利米对耶利米说，神对耶利米说，他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耶利。你知道连代祷的声音，连耶利米代祷的声音，神都不要听，神都不要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就不明白耶利米哀歌。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五章，耶利米第十五章，耶利米第十五章第一节。你看这次神说的话更重了。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及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很明显。他说就是有摩西，我们的摩西是在圣经里面最会代祷的一个，撒母耳也是最会代祷的一个。他说就他们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及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谁要我们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的心已经动了。所以什么方法也没有用，你不要在那里希望说用什么方法，希望有某一种的突破。 快进食也没有用，你再跑三天三夜的路也没有用。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连这些先知们合乎神心意的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和呼求也没有用。神好像下定决心了，没有一样东西能摇动他。我想从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现在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就很清楚，我哀嚎求救，他那个求救这个祷告是哀嚎求救，我是痛哭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在某一种情形下，如果我都流流泪，我都哀嚎，我用哀嚎的声音，神就能听。不，这里说他使我祷告不得上当。然后我们看第九节，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这就给我们看一下，当教会荒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走的路常常是弯曲的路，这是直路。当我们真的要往前去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我们巴不得能找一条路，我们说爱是最短的捷径，没有错。但是你我爱来爱去，那个路还不是最短，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神拿一块凿过的石头挡住我们的路。那凿过的石头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的确是被凿过的一块石头，好像我们主自己明明挡住我们的去路。那结果呢，他说他使我的道路弯曲，现在许多的路是多走的路，那就是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走的路，那是明明他们应该一下子就进到迦南，我们的主好像亲自挡住他们。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走路根本是约柜在前面带路的，那约柜应该是在哪里有安息，哪里是捷径，哪里是，但是结果呢，他们走这条路是绕远路，而且在希尔山迷失了，绕了好久好久，那他们漂流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他在这里描写的情绪，那是指着整个以色列的光景，也是指他自己的光景。所以那条路呢就不再是近的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追求属灵，追求与主有交通，追求生命长进，但是很稀奇，这里所有的路好像神都挡住。道理我们都懂，我们也能够从属灵的书报上，我们也能够从讲台上，各方面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很奇怪，走那条路好像总是很远很远的。然后呢，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这个他是明明指着神自己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神把自己比作像狮子，圣灵把神比作像熊一样，好像埋伏在隐秘处。弟兄姊妹，神应该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神怎么跑到我们的对面去了？那许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已经站在神的对面，我们还以为说一切都像从前一样，就像什么呢，就像该隐一样。该隐堕落了以后，他为什么那次献祭呢？因为他没有犯罪的感觉，他犯了罪好像没有犯罪，他嬉皮笑脸还拿土里的产物拿来奉献给神，但是约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这个隐秘处有狮子也有狮，好像神跑到我们的对面去。第十一节，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不是指不是光指耶利米，也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也是指着今天神的教会来说的。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这里这个肺腑在原文应该是肾，而这个肾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指着我们的良心来说的，常常指着我们的良心来说。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好像用他的箭靶子要伤我，要刺到我们的深处，要唤醒我们的良心。第十四节，我成了著名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那这个在耶利米身上是对的，我们知道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是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认为以色列人是鹰钩鼻子秤钩心的原因，把他们当作笑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是活在主面前，在这个世界上也成为小台。本来我们应该是被人尊重的，你知道这个牧师啊，这英文是 reverend， reverend 的意思就是被尊敬的意思。但你看见许多人今天能拿牧师来做笑谈，这就证明说今天我们整个大祭司灵的光景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下面说，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我们的阴沉呢是一种植物，这种的植物呢是有恶臭的，而且它上面有一种胆汁，那个汁啊就像胆汁一样，它非常非常苦的一种的植物。那么这些汤汁汁是非常非常的苦，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是让我们尝了什么呢？神乃是让我们尝了阴沉的苦，像胆汁一样的苦。这是主今天给我们的奇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来形容神教会的光景，我们能够说乃是苦的奇迹，这里乃是苦的奇迹，好像经过马拉一样，好像啊那个胆破了，我们尝着胆汁苦胆的味道。那弟兄姊妹，这个苦胆的味道就是说到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奇迹。然后下面第十六节，他用砂石参断，我不在这字念参着，他用砂石参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那所有读懂得历史背景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时代说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就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可以用锅子，他们不可以用灶，不可以用那个用炉子的，没有的。所以当他们呢，特别是在河在这个巴加鲁，特别在这个河边，特别在被掳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要烤饼，怎么烤法呢？他不是在一个炉子，而且那么多的俘虏，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在一个炉子上面烤饼的，不能。他们做饼的时候啊，就是地下挖一个洞，然后呢，在挖洞的时候啊，挖了洞，然后在上面烤火的。那因为是在上面烤，很多石子的缘故，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烤的时候呢，那风沙吹来的时候啊，那么自然那些那个石头呢，就夹到那个饼里面，结果吃在嘴里面呢，这里告诉我们有石掺在我的牙，有灰尘将我蒙蔽。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现在的情形。那么耶利米就把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当作他自己所经过，其实他自己是到埃及去，他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巴比伦去。所以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所经过的，耶利米说就是他自己所经过的。我们知道说，今天当我们得到属灵食粮的时候，这些食粮应该都是麦子，这里面应该一点掺杂都没有，更不要说掺着石头的。但是你看见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属灵石，在被掳之地的时候是有沙石掺在我的牙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弟兄的牙齿不好的缘故。你知道他一直吃许多属灵牙，这里听到人那里听到，听了很多很多的道，但是因为是在被掳的光景之下，所以你看见当你在地里面，特别当你和属地的光景连在一起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烤饼的时候，你难免会把那个石头就放进去，结果咬在我们的牙齿上，就常常把我们的牙齿掺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都患了属灵牙病，原因就在这些地方。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些沙石掺在了我的牙。意思是说，本来这些属灵的食粮应该供应我们的，结果反而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后遗症。那不止这样，他用灰尘将我蒙蔽，特别当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的的确确那个光影常常将我们蒙到灰尘的蒙蔽。然后下面说，你使我远离平安。我们的耶路撒冷是个平安之城，对不对？圣经明明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现在这些百姓是被掳到遥远的巴比伦，一面来说的的确确是远离了耶路撒冷，就是平安所代表的。 同时也一点都不错，做人必定没有平安。如果我们没有承认我们的罪，团体的罪，弟兄姊妹，个人的罪我们今天都有感觉，团体的罪神还是没有感觉的。今天你说一个人他在那里抽烟喝酒，糟蹋自己身体，你说他犯了什么罪呢？他得罪了他自己的身体，对不起。他喝酒就有很多人得了肝 cancer， 就是因为他用酒来把他自己的身体糟蹋了。你说他得罪了他的身体，是不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们四分五裂的时候，用分裂来得罪整个基督身体的时候，你能说我们没有犯罪吗？所以让我们看见，当这个罪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承认，没有认这个罪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再祷告，神给我们看见有一层的雨后云，叫我们祷告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那不是这样，而且平安是远离我们。当然这个平安也是指着因着基督的平安不能在我们心中作王的缘故，在神的儿女中间就没有平安了，彼此相咬相吞，我们只好说神叫平安远离我们，我忘记好处。十八节，这是他的结论。当他经过这许许多多的痛苦以后，耶利米怎么说呢？他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就说整个以色列的光景和耶利米自己的光景来说，他下的结论就是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弟兄姊妹，当耶利米落到他自己里，当他看看自己的光景，他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的力量衰败。如果今天你我看整个教会的光景，我们只能说今天整个教会的力量衰败，而且我们要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如果没有说这是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特别在第三章里面，这里耶利米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那里我没有指望，没有盼望。这不是指着在人那里有没有指望，乃是指着在耶和华那里没有指望。你知道犹太人到了巴比伦还是有指望，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人，结果变成最好的商人，从现在开始世界上整个的金融要抛在他们的手里，三分之一现在的钱都在犹太人的手里，他们都没有指望。到了以巴比伦，他们换了另外一种的指望，但是耶利米所关心的是我在耶和华那里有没有指望。今天教会有没有指望，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当人越来越多，特别到了一种光景，甚至不到一个情形，连祷告都不必，还要滚滚而来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有教会在世界里面成为一种影响的力量，本来是芥菜种，现在变成一棵大树了，你说这个是指望还不是指望？神今天所看的不是说今天教会在地上能产生多少的影响力，今天神要问说今天教会在耶和华那里有没有指望，这点是非常的要紧。那么到了这个情形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当他在那里反省，当他在那里往里面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结论就是这个结论。所以这个时候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他只有转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下面十九节他就开始祷告了，他是耶和华，他就把这个光景来告诉主，他说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那这里困苦窘迫这四个字形容太好，那个窘迫就讲到还有篱笆如何围住我，神把我前面的路都没有了，而且那个困苦落在黑暗里面的光景，你知道耶利米怎么形容他？就好像吃了阴沉，饱用阴沉，就像尝了苦胆一样，那个苦求主纪念，这是他在神面前的提醒主意。第二十节，他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我里面有门。这里中文掉了两个字，翻译掉了两个字。这里二十节说我心常常想念这些，意思是说我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所描写这个光景啊，不光是常常想的，而且在我里面挥也挥不掉。 我们要知道啊，在耶利米的痛苦是这样，有的痛苦你挥可以挥掉，这个痛苦是挥也挥不掉，一直在我的里面，一直跟着我，叫我睡不着觉，叫我这个不能有安息，这是耶利米在这里所用的话。而且我心里常常想，这些就在我里面有埋，这个人就下沉，这个人就一直一直的往下沉。那说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就可以说是耶利米，如果我们用这个时辰来形容的话，他可以说是到了那个深夜最深最深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觉得是没有指望，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第二十一节有一个很大的转弯，这里说我想起这事，前面是这些是好多好多事，但是下面这个这些这事呢是个单独的，这个是个单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和前面的事通通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那感谢主啊，这个可以说是在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里面那个曙光起来了。这个耶利米是个认识神话的人，当他落在这种情形里面，他想起一件事，这一件事不是前面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前面你想起那许多事，而一直想一直想，结果就叫我们这个越往下沉越往下沉。但是下面呢，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了指望，现在呢他的心往上升。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个体贴在原文就是把你的心思一直放在肉体上，结果就死亡了。如果你一直有恨在你的心头，你一直记得那个对不起你的人，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把你的心思放在那个肉体上面，结果一定是死。你到时候最后做的一个决定或者做的一个反应，一定是不出无神的反应，那你一定带给我们死亡的。但是很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心思一转，不转在那个属灵上，不转在自己的光景上，一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那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思放在圣灵上，结果呢我们就有了生命平安。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光景，他因着把他的我想起，都是想，两个都是想，前面的心思放在肉体上，接着的心思放在圣灵上，结果怎么样呢？他说我心里就有了指望，现在他光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我相信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就是神借着拿单对于大卫所说的话，他犯罪，我要用杖来责打他，但是下面呢，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在这个时候太阳上升的时候，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一面前面十几节耶利米给我们看见他犯罪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犯罪了，所以落到神的帐下，而那个帐所带来的困苦和窘迫就像阴沉和苦难一样。他最后一个结论认为说，他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没有前途，不要讲见证。因此呢，如果你落在那个光景里面，那就是失败主义所带给我们的。你今天就听听许多神的儿女们，他们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在今天这种光景里面，我们不要讲教会的问题，你只要讲属灵的问题就可以。今天我们不可能合一，到了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就可以合一。如果讲合一的话，那我们是最会讲合一的一般人，但是结果呢，我们是四分五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我要讲什么结论呢？你我要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不必再来，不必再麻烦这些事，我们也不必读耶利米哀歌了。让我们追求个人属灵，让我们能够在一种相安无事情之下，让我们大家就歌唱拉拉手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一落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结果一定是投降，那个结果一定是失败主义在那里得胜的。我相信说，没有一个时候比今天那个失败主义更是那样的在神的儿女中间被散布的。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永远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旨意， 因为神责打我们不错，因为神又形象不错，因为我们祷告神不听也是不错，这全部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所罗门会犯罪，所罗门娶了三妻四妾，也娶了外邦的女子，而且也拜了他们的神，他犯了罪了，神要责打他。你知道全世界全历史上全人类最智慧的一个人居然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一件事，你这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你没有想到像所罗门那样智慧的一个人能做拜偶像的事，这个你怎么想也想不通。今天许多时你想到人拜偶像，你是在心里纳闷，你说怎么这些聪明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怎么那些达官贵人他们受了那么高等的教育，等到竞选的时候你看他们要做一个事情，我想不通的。所罗门就是个例子，所罗门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做了最愚昧的事。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应该本来是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的这一代人，经过智慧雕刻的人，我们可以到一个情形，愚昧到一个情形，形象需要在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把我们的愚昧打出去才可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知道那些像阴沉像苦胆一样的困苦和窘迫，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犯了罪了，我们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但是不要忘记，我的慈爱仍旧不离开他。意思就是说，虽然一夜有哭泣，但是晨起一定要欢呼。虽然他对我们向我们变脸，虽然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看见说这个他的这个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他的恩典向着我们要一生之久。所以当约利米想起神的慈爱，特别读到第二十一节的第二节，他说我们不至消灭。你看前面他讲到我们在耶和华来一点指望都没有了，现在呢忽然一个大的转弯说我们不去消灭，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神的建造仍旧要往前去，意思就是说神仍旧要做恢复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今天在神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四章所失去的，有一天神都要再回来，所以我们不去消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些年间是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应该勉励许多神的儿女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至消灭。下面什么？因为是出于耶和华主办的慈爱。那么我们要记得，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我们不至于消灭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耶和华主办的慈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怜悯从来没有断绝过。我们会失败，神不听我们祷告，但他的怜悯没有断绝。是因为这两个缘故，所以我们可以不至于消灭。那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这个慈爱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用了250次，而这个慈爱，每次讲到慈爱，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个词，在旧约里面。而这个慈爱，圣经里面用它的时候，特别是指着神聘以色列人为妻的那个爱。每次讲的那个爱都是讲的守约的爱。如果今天用比较我们能懂得的话，那个话是经过海誓山盟的爱，这个神立过约的爱。神说我要永远的爱来爱你，神只要爱了一次，神永远没有对他爱转动过婴儿。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爱是什么爱呢？这个爱就是说神已经对我们说过，神已经起过海誓山盟了，所以神永远不会改变。那个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读到这个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那个地方，他说我聘你为妻，然后下面其中有一个慈爱，那个慈爱就是这里所说的爱，那个像这个海誓山盟的，甚至在何西阿书你看见神不承认以色列他的名，但是虽然这样，他的爱没有转动的婴儿，所以那个爱乃是这里所说的慈爱。那不是这样，我们如果很不，弟兄姊妹没有时间，我很快的读一下。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啊，神呢向这个摩西显现，那次显现，我们要知道
神就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摩西啊对神有一个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个荣耀的显出，那个祷告根本是在以色列失败以后，那表示说以色列已经失败了。那么就在以色列失败的时候，神有什么话要说呢？摩西说要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神怎么说呢？神说好，我让你看见。但是等到神说好，我让你看见的时候，神就把另外一个字换掉了。摩西要看见的什么呢？是荣耀。神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前面摩西要荣耀，现在呢，神讲怜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这个特别是在以色列人荒凉以后，以色列那次重大的失败就犯了金牛犊了，就像今天教会荒凉情形底下，那是这种光景底下，如果我们要荣耀的话，那么神说现在在这种情形底下，什么字跟这个你所要看见的荣耀是相当的呢？那就这里的荣耀。那么等一等，神说我要显我一切恩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神自己这样说的。那么好，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呢，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就宣告耶和华的名。那那次神启示他自己，那在从前神已经启示过，不过这次因为以色列人荒凉了，失败了，对不起他了，那么现在神怎么样宣告他的名字，这就是以出埃及34章的给我们看见。那耶和华在这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并不是不发怒，我们不要忘记了，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弟兄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特别是以色列人拜了偶像以后，拜了金牛犊以后，神对于摩西的启示，他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有罪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你看在这里，神一面告诉我们他是怜悯慈爱的神，在另一面告诉我们是神还是对付罪恶的神。所以呢，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要追讨罪到三世代。但是你只有读到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说，神为我们所存留的慈爱要到多少代呀？到千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怒气不过是短暂之间、转瞬之间，但是呢，恩典呢，却是一生之久。追讨我们的罪不过是三世代，但是为我们所存留的慈爱却是到千代。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你记得当圣经神自己说，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在这里呢，圣经特别是讲到慈爱，那个慈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海誓山盟的那个爱，守约的爱，不改变的那个爱。那下面加一个什么呢？加个诚实。那么所有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字就是道成肉身的解释。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或者说吃大帐篷在我们中间，然后下面说什么？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那有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恩典就刚好对这里的慈爱，那里的真实就是这里的诚实。所以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两样东西集中在他身上，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诚实。所以在主的身上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恩典和真理。那不是这样，我们刚才说，今天我们不至于消灭，乃是因着耶和华的慈爱。下面还说，因为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那个怜悯就是我们刚才当摩西祷告说，求你把荣耀显给我看的时候，然后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然后讲到神是怜悯的神，那是同样的一个词。而那个怜悯在原文呢，乃是指着母腹来说的。所以那个爱的那个怜悯，特别是指着像母亲一样的爱来说的。所以圣灵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爱的两面，一面给我们看这个永远不改变的爱，应该是经过海誓山盟的。但另外呢，乃是像母亲的爱一样，因为我们是从母亲生的。那么这些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神生的，
那为了这个缘故，如果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他说我们不去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我们只有这两个原因说我们不去消灭，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光景，乃是因为他许了愿，乃是因为他曾经还是生门过，他爱我们就要永远的爱我们，那个爱是永远的爱。所以我们会变，我们会失败，弟兄姊妹，神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而且像母亲一样的怜悯要临到我们，从来没有断绝过。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看见光的原因。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极大的安慰。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至于消灭，主的见证要一直维持下去。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因着我们的攻击，按照我们的失败的光景来说，我们应该像耶利米所说的，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然后你再读下去，第二十三节非常的宝贝。你知道，在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每一天都是难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最难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都是新鲜的。这是什么意思？在原文是他们的意思。这个他们是指谁呢？就是说慈爱和诚实说的。每天早晨慈爱和诚实都是新鲜的。许多人一早上起来要买面包，都要买最新鲜的面包，因为每天早晨他要吃最新鲜的面包。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于我们这些在巴比伦里面，对于我们这些落在荒凉里面的一般生呢，最大的一个鼓舞是什么呢？我们会失败，但当你的眼睛转到神那里的时候，你要看见每天早晨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都是新的。当你度日如年的时候，当你没有神的祝福，每次聚会你在那里算秒钟，我看很多弟兄姊妹聚会一直说怎么这个聚会还不散了，怎么话还那么长，还没有讲完呢。我们度日如年的时候，这就证明说我们那个窘困苦和窘迫是在阴沉和苦难一样的苦楚和窘迫。但是我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每早晨他们都是新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个诚实在原文是信实的意思。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的信实极其广大，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耶利米哀歌写的。但是每次我们讲到信实的时候，我们都是当我们经过了苦难，我们从苦难里面出来以后，我们要做见证，做见证说谁是信实的神，这常常是我们的见证。但是耶利米是神的手还没有挪开，还落在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里面的时候，耶利米能告诉我们说神的信实是极其广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的信实是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还在难处里面，难处没有过去，但是我们已经能够说他的信实是极其广大。然后第二十四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里我的份和这里我的份和这个我们知道是叫我们想起什么呢？是叫我们想起民数记第十八章那里的话，民数记十八章那里的话，第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记得，每次圣经里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份，你一定要想起这一段的话。意思就是说，利未人和亚伦一家的人，他是不可有产业的，他是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的，这个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呢？神自己有一个解释，就是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真理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没有份的，我们也是没有产业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荒凉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得到他们的产业，得到他们的份， 当教会巴不得在这个世界里面得到产业得到份的时候，这就荒凉。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以斯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算一算，那些回来的人最少的人就是利未和基斯他，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再也不肯回来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没有份，他们就没有产业。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巴比伦的话，所有的产业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怎么愿意回，怎么肯回去呢？让我们记得，凡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原则上来说都是没有产业的人，都是没有份的人。在他们中间不可以有产业，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没有份也没有产业。但是下面一立刻有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弟兄姊妹，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再安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教会应该像芥菜种一样，教会永远得不着这个世界的滋养，所以它不可能积极的长大，因为它不是和世界的奶水长大，它就不可能变成一棵树，只能像一棵在青在种一样，就像利未人一样，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说，我心里说，弟兄姊妹应该有这个指望，有这个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心，都应该在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太阳慢慢就开始升起来了，现在可以说来到了耶利米哀歌最明亮的一部分，好像带到山巅了。当然我们的故事没有完，我们还要看下去，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一直圣灵把我们这样带到山顶，带到旭日东升的时候，但是呢问题不停在这里。因着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圣灵就开始教导我们。所以从第26节到39节，实在说来就是圣灵对我们的教导，圣灵对所有事情的解释。那个根据那个解释，我们的悟性就开始更新，我们就明白了，然后我们良心就被激发。那个时候呢，耶利米就带领着众百姓来到神面前，要承认他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罪如果没有被承认，那结果就是叫神的怒气就遮蔽了他的自己，神的黑云也遮蔽了他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这就是我们如果读到43节44节的时候最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对这个缘故，你看见祷告不是地方的问题，祷告最要紧的就是祷告，不管你在哪里祷告，你在山上祷告也可以，你在海边祷告也可以，你在内室祷告也可以。问题是你祷告能不能达到，能不能透露，能不能祷告能不能透露。如果是那个黑云在那里遮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进食再祷告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先知一定要率领他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有一个彻底的祷告，不是改变方法，不是改，就像这个约珥书所说的，他说你们不要，现在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犯一悔改了，一难过了，就撕裂他们的衣服。但是约珥说，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要撕裂你们的心。那么等到耶利米劝以色列人悔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那个原文，懂得原文的人替我们怎么翻译呢？那个翻译就是完全根据约珥书那里的话，意思是不要举起你们的手，应该举起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人一直注意举手，当人一直注意方法，一直注意这个撕裂衣服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不是方法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被带到悔改认罪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永远不放过，神不可能听那个祷告，那个恢复是不可能到来的。所以我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哦，某某弟兄们变了，或者某一班的弟兄姊妹改变了。弟兄姊妹，不是改变的问题，不是撕裂衣服的问题，也不是换一件的衣服的问题啊。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摩迪改曾经这个先希望说摩迪改能把衣服换下来，摩迪改不肯换衣服的，不是说衣服换就改变了，方法不像从前一样，不是的。 如果神要开始工作的话，有一个彻底的问题要解决，就是我们一定要悔改才可以，一定要懊悔悔改我们的死刑在神面前，然后神才可以从废墟里面再次把我们提拔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说今天我得罪了我自己，我讲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没有这，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说现从前我是逼迫你的，现在我不逼迫你的，从前我叫你受苦，现在我不受苦就完了。弟兄姊妹，就是地上的悔改。为了这个缘故，主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他们祷告。神告诉我们说，就像对那个对耶利米说，不要为他祷告，你祷告也没有用。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今天在神面前有一条路，那条路乃是神要借着耶利米哀歌把我们带进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一段，我们就没有办法被带到恢复的境地，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太重要的枢纽了，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些过程我们一定要过的。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希望便宜的能越过这些条路，然后希望能够达到捷径，产生某种的突破。也许你怎么做都能够成功，但是就是那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乃是我们这些人要像耶利米一样，那个内心里面所经过的，乃是一个第三章所经过的。只有这样，神的手才开始放开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神的手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把我们带到降卑的地步，然后烧到的时候，神才会叫我们升高。什么人是最卑微的人呢？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弟兄姊妹，承认我们得罪的弟兄，承认我们得罪的主。只有看见说这个罪是我们的罪的时候，然后这一般人神才能借用他们，使用他们来做恢复的工作，神才能带着这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整个的城建造起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许多人属灵的一个地步不讲罪了，许多人属灵的一个地步不讲悔改了，但是让我们记得，耶利米在这里是一直用他自己的痛苦的感觉，慢慢要教育带领神的百姓们能够过一个很重要的关。那个关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的功课。而那个悔改乃是说在神面前彻底悔改认罪，承认这个罪是我的罪。只有当我们这样彻底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见神就能够把那个复兴，把那个恢复再次带到地上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但愿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条路是应该怎样走。让我们低头祷告。